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，在群婚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。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，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他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。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中间的混乱。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看作一种杂乱的共妻，有时又把它看作一种任意的通奸。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，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级别的日益增多，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。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，使事情更加向前发展了。例如，我们看到，在伊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点到的一切亲属之间都有禁止结婚，其数多至几百种。由于婚姻禁规日益错综复杂，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，群婚就被对偶制家庭排挤了。在这一阶段上，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，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，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，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。同时，在同居期间，多半要求妇女严守贞操，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，便残酷地加以处罚。然而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意一方解除的，而子女像以前一样，仍然只属于母亲。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，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。用摩尔根的话来说，就是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，生育出在体制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，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。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。这样，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，或者带动他们来仿效自己。由此可见，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，并在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。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，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。结果只剩下一对暂时松散的结合的配偶，及一旦解体整个婚姻就终止的分子。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，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字面意义上的个人性爱是多么不相干。所以，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，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，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，相反，女子倒是多了一点，而现在的女子却稀少起来，不得不去寻找了。因此，随着对偶婚的发生，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，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，不过只是迹象罢了。